阿难这里说信，我们今天继续进行。那么到了当时，这个阿难地啊，是在这个宣宁寺啊所转。宣宁寺最初的这个塔兰法师，那么在这个寺院里去，在净土法门这个有很深刻的一个时间，因为像这个。塔兰法师他这个是在圆通大师这个这个时间里，就是可以说叫以南以北啊，北着塔兰呢，南着圆通。那么当时的同时在这个守护时间传播这个净土法门。那他们这个所表达的这个形式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塔兰法师啊，他用这种所谓的就是礼拜赞叹作案观察回向这样的无门行持的修法的，就是依照这个天津菩萨的往生论的修持的就是做了那么一个这样一个时间，他放弃了他的这个注经啊讲经的这样一个机遇吧，就是与净土一法的深入去实践，也就是说你在他的这个离赞阿弥陀佛的过程中呢，龙树菩萨现身了，为他作证就是说他是以龙树菩萨为和尚所实践的一个净土教言。在过去啊，在过去这个历代祖师的传承中呢，没有本尊与上师或者说善知识啊，曾经的善知识的这种引起的，人是不敢自虚于法则的。那就说不敢说哦，我有什么样的法则，我要传播于什么人，他是不敢这样自虚的。没有经，没有论，没有这个祖师成就的祖师与本尊的这种说的情绪啊，是不允许的。所以到道德禅师这个那么就是坦然法师在这个龙树菩萨与他作证之后，他这个在弘传这个法的生起了决定。道德禅师就是因为见到他的一个碑文的放光生起了极大的信赖与这个法门来守护传播。那么像我们知道的这个这个善导大师啊，是在禅房这个他比较就是羡慕这个爱乐这个净土啊，在这个悟真寺得到很深的这个禅定啊，或者说念佛三昧的善巧。那么他很羡慕圆通大师的这个净土的修持啊，是什么？他到东林寺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庐山这个东林寺去参访过，参访以后呢，在回来这个云上呢，就是听说是现在的有这个道德禅师啊，在弘扬净土一教，将无量寿经的已经有一二百回啊，就是。将无量寿经的讲解都有就是不断的讲不断的讲，讲了一二百回，所以他就很羡慕，他就去到宣宁寺参访这个道德禅师。道德禅师把这个无量寿经的教义与他做了一个与三藏大师做了一个提示，当时三藏大师就是听完以后就如定其实在这个深深的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境界中得以自在安住。所以那个，因为道德禅师的他实现的反而是反向，三大实现是正向啊，就是他在这个禅定啊、戒律啊、修持啊，都有很深刻的善巧理，或者说就是令后人就是敬仰啊，或者一些空前绝后的修持，好比说几十年了没有休息啊，就是不像我们现在这躺下来就去令自己的这个六根闭塞啊。他就是在进行啊、礼赞呐、拜佛呀，乃至说常坐不卧呀这样的一些法语中，是常行不舍的，几十年如一日，这是令当时世人所震撼的震撼的。三藏大师的事迹的，我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在最早写三藏大师的这个全集这个序言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在印长印的时候，希望写一个序，写很短。开始是有这样的话的，是就是说三藏大师是前无来者，后无 仆后任这么一个孔天绝后的一个性质的。然后呢，但是呢，他有人用国语之说吧，就把它去掉了，去掉很多文字，嗯，像那个文字有提到啊，提到说没有瑞相，没有征兆，我有这文字不发表了。后来就有一点征兆吧，我感觉还是可以，因为在净土这一个教练中啊，与经典要相应，与传统要相应，要有征兆。这个征兆也不是说是迷信，它是一个相应的层次的表达，层次表达。这个地方虽然你不能把它当成一种唯一的觉知，但是在历代净土的这些善知识的这些著作呀、修持中的，这个征兆是很重要的一环。像我们学《战场上要把里面也是战争的征兆。而与这个吉祥甘霖的征兆与经典的相应，或者说称的善知的引起，这都是要得的，或者说是真正在这个花园的觉知，这是缺一不可的。那我们学习净土法门要是没有觉知性的东西的，往往就会疑虑徘徊的。这个觉知一个是经典的不相违背啊，至于这个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的有善知体现，这有阿弥陀佛的现身的这种或者是交换，或者说灌顶收集之类的，不能与经典相违背。那是说弥陀现身也不能相违背。再一个，在这个方面有成就的善知识里作为觉知的性提示就是引起，这是都不能相违背的。这几点里是不能有一个相违背的，要相违背的就不能相应，就与法你不能真正的觉知的。那我们现在这个学习这个净土法门，或者说学习其他法则的，要是没有这种觉知力，往往你像过去说讲经辩经，但是说理论，这个在理论这个过程中呢，必须得有征兆的。这个征兆是时时刻刻的在这种吉祥中这种成就善知的这种净光中说法反为临证，就是高低这是真实不虚的，你要用经典引起境界无违背，这时候你可以理论，要不然你所有的理论说教自身尚不能觉知。这是古代研究的做法啊，做法。像印度的这些早日的善知识们，没有分准的这个手机啊与印许，他们是不敢发表的文字，就是不敢在实验流通的。像我们知道有些实际论的这个文字的过程，就是弥勒菩萨降从独山降下来，降到光明这个光明殿中去讲说这个法，然后说记录下来，不能有丝毫的违背啊，不能有丝毫的违背。过去的人善知亦复如是，像现在今天的一些善知的在这一类的著作中都这样的征兆的，都这样的征兆的。像这个刘安法师在写他那个什么叫什么名字？宪王师弟。还有一个什么念佛什么对，在现在都有征兆的，就是说出舍利啊，或者说有什么相关啊，或者说有佛陀的实现的什么样的征兆的。古代研究这都是有的，这是不可质疑的东西。因为东西我们不希望活着，活着的我们不记得好。实际说的现在有活着的，也甚至你在立住的时候，在讲述的时候，也都有这样的征兆的。没有这样征兆是不允许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不能违背经，不能违背传承，不能妄自发明，这是特定的需要。这需要的是令我们得到安乐，得到无造作，得到了这种所谓的觉知啊。这个觉知的的确是传承的而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它不是迷信的，迷信不相干的。像我们说这个文字的亦复如是，这个按照记的文字的来源呢，就是实际上是我感觉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的福德因缘呢，福德因缘。由于以前这个阅读莲池大师的这个全集的时候啊，他对他这些他这个丛林中啊，他提出初学的要背的几卷经，像圆觉经啊、什么经啊、什么经啊，论中就有按照记的一个这个论。但这个论理当时没有问题，他可惜只有其就是命题嘛，没有其问题。 我们讲，我们比这个莲池大师那个在世的时代里，人的福德因缘就根本不一样。你看现在我们有这个问题，不光有这个金钱有这个问题，那个时代的这个是只能问命，不能问其问题的。啊，所以这几百年以后，我们又能看到这样的问题的。这问题是，反正我感觉是我们这个时代啊，能得遇啊，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说，我感觉像一个福藏一样。被大人的福德营养干到成熟，当然是佛陀的威神加倍啊，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机遇啊，这样的机遇。要是我们在这个法上真正的有向往的梦里心，宗教是必须会有宗教的。或者一个法的时间和真心的投入啊，你的妄想的遮蔽里，一旦杀手，宗教是必然的，像一些吉祥的宗教。我不是要提这些东西，这些语言不提的，就说，因为三个大师的这个著作中是有征兆的。好比说，我们看那个《观经十条书》啊，他说一字不可正，一字不可颠啊，犹如什么经格式。你看，他已经隐去了这个东西，不允许你正见啊，不允许你信义的，就是你只能守护它。那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学习一个法门。一定不能有自欺的，因为自欺是很糟糕的事情，很糟糕的事情。所以要慎重去实践啊，实践。要真诚的信你，对自己负责任啊，责任。没有责任感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啊，很糟糕的事。像我们要是真正的对自己有责任感，我们会放弃社会上的染浊、染习、杂缘的，我们会真正的投入佛法的实践。人家问人命很短呐、啊，造业的机会无量劫以来太多，修法的机会太少了。为什么在修法相关院里这个之前的体制院里，我感到现在这个许多学佛的相关院里就是不能认真的啊，不能认真的。在这个若是修持中没有干正的，你一定你要好好看自己的发心。好好看自己这个与经教这种与法者的梦里向往的问题，是不是你的业绩大于你的放逸大于你的发心，就是你对佛法的发心，要不然你就是真是实在是我感到很可惜啊，很可惜。像净土法门的干净当然不能去给人就轻易去说还要守护它，但这个时间是很重要，是很重要的。没有宗教是不敢放逸的啊。这个像这个像那个三藏大师啊，这个一些这个文字，我感觉就像那晚上那个回向文的一段话，我希望大家能实践上去修持修持，是很好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不要通过自己的啊，好比在九点以后我们就休息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休息的，我真的不知道啊。那我们怎么来面对自己的佛法的时间呢？因为时间一天一天的在过呀，每一天看到时间的时候，哎呀，我都感觉到自己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太快了，太快了。今天就我们可能按的时间不够一个月了吧，要约多一点啊。今天12号啊，哦，对，我是记得一样的了。那要是就是还是一个月稍微多几天，3天4天，对，30几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好，我们看这个安乐记下半卷啊，下半卷的这个文字啊，第十大门中有3、2点这一段文字的啊，我们啊读诵一下，想想那个谁读一下。
第十大门中有3、6点，第一，以中国三藏法师并慈土大德等皆共详审圣教，忏归净土。今已劝一。第二，据此经宗给予大乘诸部凡圣修入多名念佛三昧以为要门。第三，问答解释显念佛者得种种功德利益不可思议。第一，以中国及此土大德所行者于武力面强起名自折，但以游历批刊竟有失成，何者？为中国大乘法师留之三藏，赐有大德，何必名利？则有慧从法师 自有大德寻常敷衍，没敢圣僧来听，则有道场法师，自有大德和光孤奇，二国仰慕，则有禅鸾法师，自有大德禅观独秀，则有大海禅师，自有大德聪慧守戒，则有齐超上祖。然前六大德并是二地神境，此乃佛法纲威，智行殊伦，古今时期皆共降审大成，汉归净土，乃是无上要门也。问曰：既云汉归净土乃是要门者，未知此等诸德临终时皆有灵验与否？答曰：皆有不虚，如唐鸾法师康存之日常修净土，亦没有世俗君子来喝法师。曰：十方佛国皆为净土，法师何乃独异住息，岂非偏见生也？法师对曰：无忌凡夫智慧浅短，未入地位，念力虚君，如似稚草引牛，横须细心槽立，岂得纵放，全无所归。虽复难者纷纭，而法师独缺，是以无问一切道俗，但与法师一面相遇者，若未生正信，劝令生信；若已生正信者，皆劝归净土。是故法师临命终时，四放左右道俗，皆见翻花映院，近闻异香，音乐迎接，遂往生也。于之大德临命终时，皆有征祥，若欲具谈往生之相，并不可思议也。
三者，那么这一段问题，可能是凯师做了一点提示啊，就说的干尘问题啊，串尘问题。因为干尘与串尘是在佛法中尤为的重要啊，尤为的重要。所以讲法必有出处与来源啊，就是历代实称啊，实称之调，绝不可泛泛啊，绝不可泛泛。而这个你教法恨极，若有泛，若有泛语，无有出处啊，令众生疑惑，那你心之未绝，心之未绝。所以串称在这个串称教言中呢，是尤为重要的。世人上说君子之言呢，必有出处。那我们作为一个佛陀的这个使者啊，法以世间传播啊爱乐者，那你应该怎么来表述这样一个法则的？当然，这个道德禅师的给我们啊表现了一种啊，提示了一种啊，他说传播守护的法则的来源。我们看文字，第四大门，因为他知道有大门啊，有三了天。三调间，这个调间我们现在人呢用的比较少一些，古人就是张断之意啊，张断之意就是科判的一种方法。第一，以中国三段法师，中国的印度之说，天竺印度啊，无印度之说也称为无天啊，三段法师并师徒大德等，师徒的就是华夏之说啊，就是我们正丹国啊，成为赤兔登结共相生神教探归净土。那为什么在这个那偏向净土呢？因为他是传播净土法门的主师，所以说呢他在这个清晰的守护啊。虽然呢这个以前这个像道德禅师啊，他们都是江宁法师啊光色经论，但是他在这边呢就单归净土啊，单提一法。道禅师是实际上是当时有名的这个就是一个江宁法师啊，大三条这里。那么这个里边呢专表于净土，仅以劝疑。第二，居师景总机遇大乘逐步，这个经历以观音所夺啊，以观音所夺。按照一种呢，还是提及的大经与观经多一些，文字偏重啊。即欲大乘逐步，这逐步的又先迷而步啊，先迷而步。说这个逐步也可能说有这种中庸教典吧。翻身修儒，在这个道德禅师的文字上， 翻身已经特别突出的提出来了啊，翻身修入多名念佛三昧，以为要门，嗯，要门。到三藏大师的文字上，我们可以看到三藏大师的开始评判净土为二门修法，要门与圆门啊，要门为圆门。像修法中的以要门啊为，就是说，修持上以要门来做守护。弘扬门的以弥陀的愿力说法为守护，他这个地方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慢慢的看文字。第三问答解释，他们把这样就是一二三的这样的啊，判了三两天，在这个第三门第四大门中，先念佛者种种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利益不可思议。第一，以中国及师父大德说行者，那么中国以前是就是佛法兴盛之国呀、啊，我们一般的这个传统的称为印度为中国，何以故呢？诸佛的多于啊持金刚力啊诞生啊诞生，那是实验传法这种因缘，这是一个特定的因缘啊，特定因缘。像我们这个中国的，像我们这个中国。是个名字中国，它那是佛法行政的中国啊，所以我们一般称为正三国啊，正三国，正三国。师徒大德说行者，于无意勉强其名自称，这个无意是自称啊，自称，嗯，就是我无障居住啊。我不知道过去的这善知这样说是之前的话还是如是的话，但是我们现在我遇到一些善知认为自己是无德去说无知言成啊，但是无障人见不到的，见不到的。在这个唐朝时候的这些讲经法师都是这样自称的。我遇到一些障人碰到的善知识，就是讲法的善知识或者传法善，他在这生出来的时候呢先要之前的，说之前就是要自己谦虚一番，这个谦虚的就是为了令大众的信赖，这个信赖就是从低谷中走出啊，不是先站在高山上然后再回到虚空中，不是的，他想从低谷中慢慢走出来，引导大家的走出低谷，就是同时说法成为啊，因为像这个无意是说欲无意啊，这个就是我有很多障碍啊。就是六根闭塞呀，味道无同这样的说法。这里是不是一种自己前下的说法呢？确切不管，就是同时在实在法中的同时是有了，同时是有了。要是说法自拔呢，就多有故障嘛，多有故障，就是把自己拔得很高，就是设立故障。所以古代人说法的都是这样说的，就是通识说法，就是相于听众的作为通识拦阻。他声音发作的时候，就是据佛德而说喧哗的，这个跟教慢至高都不相关系的，他是代佛宣法而已的。但是在这个现人里也要与大家通识，是为极为重要的一个法则。过去这个讲经法师的要守护这无缘，这是说的人缘与地缘，法缘所现，现的就是说的人缘居住，人缘居住就是通识所标啊，通识所标。说啊，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菩萨，你们是凡夫，这样也就大家有距离，就很难通识走出，就是讲法的下面听众的你在接受的是有一定的距离了，很难很难。无以勉强心灵之车，这么是不是我自己发明的不是我发明的，是有内容的，是有内容的，是由传承的所现。我经常一个人批判我就问了，我看到以后我就笑了笑，我说给人推荐我说你们看一下挺好的文章，为什么呢？我感觉没有什么，因为他批判的不是我，批判的是要么是一个传承，要么是一个什么法则，跟我明白，我讲你有我的东西，我也没有啥可讲的，讲的我要讲我自己我睡觉去，哪有时间？ 我知道哪个季节哪个便是。
尊命者啊，其名之者，但以有理皮堪进入实成。
佛法里这个四修中，功名修是首要修，不管是在学法中、修法中、传法中、实教中，功名而是一旦离开，教况必现。那教况就是然无心智，令众生迷道。那大家就一起就相互的就搀扶着，就到一个颠倒之间中去困惑的。
说的静有实成，
在这种阴阳上的这个我体会是很深的，体会很深很深的。一些法门的传播中啊，没有实成是很困难的，不得安乐，也不得觉知，不得觉知的。那个实证极为的重要，这是法的出处，要不然你很难实践。现在人家看书啊、植物啊，这样的菩萨比较多啊，因为啥呢？他不愿意有个实证啊。修行的，往是法名呗，富贵传作呗，这东西谁都会啊，知道有个脑袋瓜的人基本都会，知道干胆大就行了。很容易，国内就大家合适的东西合适很厉害，这国内的人背啊背东西啊读诵东西啊，这个七经加持啊七经传承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修持的，修持。
所以静有实成，或者为中国大乘法师，
就是印度的法师，六支三藏，这个六支三藏呢。有人批判这个六字三藏啊，说六字三藏害我大漠，跟那个不一回事。他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呗，也不是一个音乐，是这样的，他是不一时代。有人就说，就批判净土嘛，先从菩提六字开始批判。我说你们，因为当时叫这个名字的法师是很多的，他这样说时代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我讲不讲的问他。批判就是批判净土啊什么的，说这个害大漠的人是，那我说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六字跟那个六字不一回事，一回事就不是这个三藏法师，他们说句不一嘛，去的地方不一样，去的地方不一样，对，要是说强行把他们拉到以前，你可以考古，然后我不就是那个文章我看过的啊，就批判就是说。说这个现在净土法门这个传承啊，有人说是菩提六支是传承者嘛哈，因为从龙树啊、天心啊、菩提六支啊传过来，说这个传承不清，因为下过度嘛，给这个什么什么，我说那个不是一回事情，他们不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定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的，这个历史之神啊，宗派之神我不懂，但是这个六字不是那个六字，因为我只学净土的人，我只能说这样的，但又不一个时代。我看过这一个文章，批判说这个怎么样，传承我感觉是清净的，很清净，他很清，因为他把这个净土三理论呢，付诸给这个禅法师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圆悟大师禅让法这个时代，大伯师才没来吧？没有来的。他没有来的，还没有这个姻缘呢。应该是谁？大伯在前哈。对。他们不是一个同时代的人吧？就是这个不是一回事嘛，他这个隐约的不是一回事，我不知道考究能不能考究出来，这个时代我没有算过，反正是他不是一回事，他因为他这个族类啊，当时的就是在北方嘛，他把这个事情就当时这个梁龙大师的是他是罗氏时代嘛。因为杨大师他跟罗氏同姓的，我不知道大漠就是这个罗氏是个什么姻缘的，那就是我们算一算呗。 达摩什么？
你会能至少倒一百多年吧？
辽宁时代，那个六祖，这跟六祖没什么关系。
传了六代嘛。
嗯。哎，这个辽宁大，他的话是他们不是他那玩意。嗯。嗯，查一查日期呗。那个辽宁大师，他们这个罗什大师，他们这个时代还真是，倒也不知道是个这么个年代，他们的对。我们婚下就可以立个说差一下，对，此有大德，何必名利？才有慧聪法师，这个慧聪法师的名利他就是这样，远比名利啊，入世的羞耻。此有大德，寻常敷衍，就像平常一样的把佛法推演于世间，没敢甚深来听，才有道场法师这样的法师，像他，我们知道道罗禅师，不知道道禅师是在世的时候，他建立这个甘露殿的时候，那个阿罗汉呢，圣僧就来实现听法啊，跟他交流的，都是这样的事情。这不是不能胡说的，这个东西不能说我们随口说话，那可就吓人了的，那就出事情。只有大德，何广呼吸，就是说与众生啊，有情的。何广同称的啊，你就是来引回所因自己道的，令你有情得一个安住啊，这样的善知识。二国牧羊舍有贪婪法师，这个贪婪法师当时成为圣人嘛啊，这个在北魏的时候，这个国主啊，常想吃居住处定义嘛，这不是人要说的啊，他这个身体是是很感人的一个人吧。持有大德，参观独修，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三昧里中啊，那就是说佛的心髓的守护上啊，有大海禅师。持有大德聪慧守戒，与戒律智慧的守护啊，曾有气操上通。蓝天牛大德丙死而地深静，但早年而地啊，融通善巧啊，了无染浊啊，就是不足为熟地，也不足为真地啊。但因而地融通方便呢，知道皆是设置方便，令众生处理生死故啊，非有施法可得。若真地若熟地，所以称为深静所照啊，显现于法。这显现于法是世间利益罢了，利者事无法可得啊。这里而地深静，所以我们前面而地融通三昧印呢，这整受之印自然啊照耀于世间呢，照耀于世间，引起于世间，令众生安乐。世间，此乃佛法纲为自性殊论，古今世习啊，就是他举这个当时的这六个大德啊，六个大德的。这种名号与他们实际的道德啊，来启迪我们嘛，启迪我们，啊，启迪我们。令这个后学的生性啊，敬仰生性。像我们今天的印光大德的这个称赞是一样，他有其师德啊，有其师德，所以大家能感知得到啊，有我们守护的利益与法则吧。今天还有时间要到了，接下来明天我们继续学习。